好的，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一系列的那个职场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讲了正确的那个工作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让你的信仰怎么样活出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中哈，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两个礼拜里面呢，我们回答了许多家人对那个工作里面那个拒绝，我晓得很多人对工作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工作，而且他们也会想为什么需要工作。哦，谢谢。
好的。
谢谢地方，随时整我仪容，最常常要保持最佳状况。谢谢，感谢主呀。我们刚刚分享到我们在过去我们在这两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讲到那个职场哈，你在职场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哈，你在职场的那个系列里面你乃是要如何活出上帝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呼召。那我们在过去里面我们分享了在第一次里面的职场里面我们讲到正确的工作观，因为有的人就觉得为什么需要工作，这个工作的这个这一件事情一定是亚当啊夏娃害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咒诅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劳碌才能够得吃饱。所以呢当他们开始怪罪亚当夏娃他们的工作是因为亚当夏娃不听话，所以神在咒诅这个地，所以造成他们在工作中劳苦，所以他们就对神有很多的怨言，甚至一到最后有的人会怪罪神说假如我们的神是好神那为什么叫我们去工作呢。即使今天很多人假如要对我们的上帝不满，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对上帝不满，我们会说神啊假如你是好神为什么让那么多的人在吃苦啊，假如你是好神啊为什么我还要去工作呢。所以有一些人有那些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最主要是根据圣经所说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自己也工作，对不对？神造这个天地六天，然后第七天才休息。那么神呢，也因为要借着这个工作，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磨练我们生命的品格，让我们如何明白，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生里面，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劳苦，我们要努力，然后我们要突破，我们有一些限制，好叫我们在神国里面能够磨塑我们的个性。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神要我们进入怎么样这个世界，但是神却不要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神没有，我们信的主，假如我们这样，我们的信的主，那神就把我们带回天家，没有的。神说他差遣我们出去，如羊群入了狼群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征战，很多的挑战，但是借着这个难处的时候，神要磨塑我们每一个属神孩子的生命。所以这个神要我们做的，但是唯一让我们跟这是世界不同的，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荣美坐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所活出来的我们的形象是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再是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最大的力量的源头乃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管今天做什么工作，我们做什么在什么工作的岗位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我们活出耶稣的荣美，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让我们今天怎么样进到我们一个新的第三堂课，我们今天要讲职场。职场里面呢，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生命品格是正直。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正直。正直是职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品格，职场的一个生命品格就是正直。让我们来分享今天呢讲到的这一个正直里面呢，我们要分享神儿女神差遣我们出去，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世界上的人看到我们跟世界 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当你信了这位上帝，信了这位耶稣以后呢，那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神差遣你去，神要使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主来发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课题里面，神教导我们进入的就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这个世界。假如这样子讲的话，对一个学生来讲，对一个学生来讲，你的职场就是什么？学生的职场在哪里？学校，非常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职场对你来说就是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工作场所呢，今天我们晚上里面要分享的就是说，你朝九晚五的工作，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需要面对的，不管是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客户，你如何来面对你每一个不同的角度，每一个不同的面对的这些人，你要怎么样来面对他们。所以呢，我今天首先要分享的就是说，你生命的品格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让别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荣美。首先呢，我要分享的就是讲到基督徒需要是一个做盐做光在那个职场上。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十四，谢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圣经怎么说？他说：“你们是世界的盐，盐若失了味，只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很重要的，耶稣在他一生里面呢，耶稣怎么讲？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耶稣在他的一生里面呢，他对自己来到这世上的身份，耶稣非常清楚，他来到这世上的身份，他要成为这世界的光。光呢，要照在在哪里？要站在那个黑暗，在那个死荫的幽谷，让这些世上的人，活在黑暗的人可以活过来。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我在过去不断的讲，当我们配呼召，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不是用口讲，传福音乃是怎么样？你的生命要活化出来。所以呢，我们借着你的工作，借着你在职场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行动，用你的信心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在职场上很重要的，我们乃是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动来活出。今天在职场上，我们要活出圣经教导我们的，他说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光。他说曾照在山上，是不用隐藏的。你们，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最容易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在城里最容易看到的光在哪里？光在哪里？在山上，是不是？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那个灯塔？然后那个灯塔的光一亮的时候，让我们找到那个方向。当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迷路的时候，我们看到灯塔，我们知道，哦，在那个Mark Point 那边，假如你怎么开，你迷路了，你看到灯塔，哦，你知道说这个就是 Mark Point， 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 Black Beach 那个地方哈 ，Black Point， 然后那边也有一个灯塔，你开错了，你可以停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拿出你的 Compass， 你会知道，你会找到你的路哈。同样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光虽然它是在山上，但是是照亮了整个的整个的城市，所以那个光是不用隐藏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要像这样，你想想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所作，你的所为，你的工作，你与人之间的互动，你不需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人家需要从你的工作中，从你的态度，从你对一些人的态度，神要使用你做许许多的事情，让人家看见在你的身上有神的荣美。所以我们今天呢，在 职场我们分享到的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正直可以如同明灯发亮。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正直的生命，假如你的工作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工作，你可以为主来发光，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要讲到这个正直的生命品格，首先我要说的，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么呢，世上的光首先要如何让你的光能够发亮呢？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是，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首先热爱你的工作，热爱你的工作。假如你今天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你对你的工作你一点都不喜欢，然后你常常在工作的时候你是做什么？偷鸡摸狗，然后你就在那边打混，是不是？那你本来是领薪水，结果你就要借着现在现代化里面很容易的，就是有那个什么手机、电脑、网络各方面，你只要老板他出去了，然后你就在那边做你自己的事，这是不是基督徒的行为？你因为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因为你觉得这个工作只是提供你一个薪水的收入。今天不管你是做哪一行哪一个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正直的生命品格，乃是你要对你的那份工作要热爱。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当你热爱你的工作的时候呢，你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一个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他会怎么样？除了我刚刚说的在上班的时候打混，他会怎么样？他会迟到，他会怎么样？早退，他会怎么样？他旷班，他翘班，还会做什么？他没有责任感。一个不喜欢工作的人，他也没有荣誉心，是不是？我曾经听了一个笑话，有一天早上，有一个妈妈就叫她的儿子说：“儿子起床啦。”那儿子说：“干嘛要起床？”妈妈说：“你要去上班啦。”儿子说：“我不喜欢上班。”然后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去上班。”为什么？儿子说：“为什么？”妈妈说：“因为你是公司的经理。”有没有？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他已经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可是他不想去上班，所以需要他的妈妈叫他说：“儿子啊，起床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要起床？”因为他根本不想去工作，他不想去上班，他不喜欢你的工作。当一个没有工作热忱的人，他不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他不能在职场做盐做光，他也没有一个目标，他对那个工作没有一个热爱，他对这个公司也没有一个 goal， 他就是为着这个 goal 就往前跑，他没有。所以呢，当一个人去工作的时候，首先你要很重要，就你需要热爱这个工作。我今天要说的，今天在座的我们的许多的家人，不管你是老板，你是职员，你有没有碰到这一种不喜欢工作的人？假如你是一个老板，你碰到这种不喜欢工作的人，对工作没有热忱，对他是你 hire 他，你付钱给他，然后你会觉得你我请你这个人做什么呢？因为他对工作一点都没有热忱，他更谈不上能够为他的工作来发光，更谈不上他为这个工作做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里面要有像盐的味道。我们以为盐不好，但是假如我们今天那个盐失了它的味道，你吃的菜好不好吃？你煮的那菜，不管你什么山珍海味，你吃不出任何的味道，而且你会到一个地步，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没有胃口，甚至于恶心。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假如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味道，让人在你的旁边的时候看了你就倒胃口，就跟那个菜一样。 我们需要让这个盐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所设的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恰当。当那个盐失了味的话，一整块的时候，你只能把它给丢了。想想看，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个盐的味道，没有味道的时候，让人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人家不想跟你有任何的搭嘎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首先，你要做盐，你要做光，你要在这个工作的职场上，你要热爱你的工作。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教导如何选择工作，如何祷告，什么是适合你的工作，什么是你不适合的。所以我还是那一句话，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你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为你的工作祷告。然后呢，当你找到你的工作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工作。我们还没有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好好的为你的工作祷告。但是当你开始找到那个工作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工作，你要热爱你的工作。其次我要分享，就是热爱什么？热爱人。你在你的工作的合场里面，在你工作的地方，你要求主给你一个爱人的心。假如你在那个工作里面你没有一个爱人的心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关心别人，你不想跟人有任何的关系。一个热爱工作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在职场的品格是要爱人，要助人，要关怀人。我们常常很想要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常常想要别人来爱我们，但是这个爱要从我们自己为出发点。当你可以热爱人，当你可以去帮助人，你就会尊重那个人。当你看重这个人是神所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开始去爱他，你开始去关心他，你要开始这样子花时间去帮助他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爱才会从你的心里面产生出来。今天很重要的，当我们爱，我们就可以为他活出来。当我们爱，我们就可以尊重他。当我们爱，那一个生命就不再一样。我曾经看过一个有一本那个见证，有一位姐妹，那个写那个标杆人生那个姐妹翻译的，她不是写的，标杆人生是马鞍峰教会的那个 Rick Warren 写的，但是这位姐妹是帮她做翻译的，杨高丽丽。有一次我曾经讲过，在我们台湾南部，她的祖父那个高长，就是第一位信主的那个毛雅各牧师，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祖父就是一个赌徒，但是呢，他那一天呢，他 insteer 去庙里面赌博的时候呢，在庙的门口，刚好那个外国来的宣教士在那个庙堂的门口，在那个庙的外面做那个布道会，结果他的祖父就信了主。所以呢，这位孙女儿很有名的，她是翻译书然后她是一个企业界的那个主管。她里面呢，她曾经讲到说，她在她工作的一个地方，有一位最让她佩服的那个员工，不是很高阶的经理，也不是很高阶的职位的人。他最喜欢在他的公司里面呢，有一位打扫的清洁工。这位清洁工是一个墨西哥人。你知道我们 Mainan 叫墨西哥人，叫他什么 ?Amigo。Amigo 就是好朋友的意思。他说他公司的这位员工让他里面非常对他非常非常的尊敬，是为什么？因为他这位墨西哥的这位清洁工人，他每天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对你微笑。然后呢，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祷告。接下来他的第二句话，祷告。他的第三句话是什么？再祷告。接下来假如他看到你有一些劳苦，有一些重担，有一些愁烦，他最喜欢问你的就是 Can I pray for you?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的祷告没有很长的祷告词，他的祷告呢也不华丽，但是只要他一开口的时候，被他祷告的人，他就怎么样，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掉下来。 一个人里面有没有神的荣美，有没有神的恩膏，有没有神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跑去参加那个迈阿密的这位牧师一样，这位使徒一样，他一上台我就看他讲到说，我们要阿求神的荣耀，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进行。我第一次看录影带的时候，我就说好，我真的要来看看怎么样让神的荣耀降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去的时候，第二天他真的敬拜然后唱，当神荣耀来的时候，他很能够认识神的荣耀，然后呢，神的荣耀就进来了，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就被神触摸，很多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了，神迹奇事就发生了。这是谁做的？神做的。但是我们人要做什么？我们的部分乃是要把那个神的爱要能够活化出来。假如我们不做，神也不做，因为神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把神给我们的这一份爱能够带出来，让许多人因为神的爱被触摸，认为神的爱能够来更新改变我们。这个使徒他的名字叫 Maldonado。 Maldonado 呢，他在整个的信息里面，他告诉我们要行神迹的秘诀是什么？行神迹的秘诀是什么？猜猜看，还有吗？还有吗？要爱。告诉你旁边的人，爱。你神迹的先决条件是要有爱。信心很重要，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爱，就如同响的锣，鸣的钹，只是锵锵锵锵锵锵，很多人听你很吵啊，天天在讲，你在传福音，你在传福音，但是呢，人听不进去了。曾经有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就是彼得威格纳学校邀请了一位年轻人，他是一位年轻的先知，我上过他的课，刚好他也到了，然后呢，他讲，他说当你要发预言，当你要那个神迹奇事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他从头到尾只有讲一件事情，再讲一遍是什么？爱。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在职场很重要的要爱我们身边的人。我刚刚说了什么？哦，再说一遍。好，告诉你旁边的人，爱。感谢主，感谢主。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真正的，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不但要做盐做光在职场，所以我们首先你要热爱你的工作，第二你要热爱你身边的人，然后第三我要讲的就是虚心向学。好，我们在职场里面，很多人就觉得我拿到这个工作了，我还要学什么？我已经都懂了。但是真正你叫他做工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再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不干我的事啊，你去问经理。然后呢，等一下你问秘书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我当做的，这不是我付钱做这些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今天最最可惜的是知识充斥的时代，但是人是什么时代？懒惰的时代。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工作是很辛苦的，我们什么都做的，但是呢，我发现现在的青年人是不做的，他们只有希望的工作是什么？上个礼拜我讲过了，哈，记得吗？钱多事少，然后呢，离家近，好，我们就只有盼望这样子。但是重点是你天天做的很少，然后呢，你拿了这些钱玩电动，然后做那些无意的，你的人生怎么样？就像那个盐失了味怎么样？丢到外面，以后没用，永远也都没用。将来等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是空手见主面的。很重要的，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知道你的地位。请问在座的家人， 你的身份是谁啊？你们是谁？公主。然后你们是谁？王子。哈，为什么？因为你是我们阿爸父的孩子，你是代表我们的神。所以当你知道你的身份是很尊贵的，尊贵的人是不是需要你怎么样能够配搭得起来的那个生命品格。昨天我在分享，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童话，就是安徒生童话里面讲到乞丐跟那个王子，是不是我们都很想做谁？请问你们，你们想做谁？我们都要做王子。我们不想要做什么？对，所以呢，当我们不想做乞丐的时候，你要活出王子的生命，你才能进到那个宫殿里面。假如你的生命是一个乞丐一样，你到门口人家就不让你进去了，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也是一样。假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命就是那种很破碎，很不完全，然后呢，我们也不肯更新，也不肯改变，然后呢，我们也不想学习，所以我们到了天堂的门口的时候，使徒会对你说什么？你真的是耶稣的孩子吗？每一个家庭里面，他只会让属他们的孩子回到他们的家。所以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让愿我们所做的每一工作，不管你是高阶的经理，还是你只是一个销售员，你是一个业务员，甚至于你是服侍别人的，我们都需要很看重自己，看重自己的工作。神给你的这个工作是上帝对你的一个呼召，尊重你自己，尊重你的工作，而且一定要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形象。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但要活出这个上帝的神像，而且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学习，让我们的学习能够对公司也好，对你自己也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公司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老板失望，我们不要让我们在职场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让这个老板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他们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今天我要鼓励大家，你今天挂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牌子，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活出来的生命却跟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不配。今天我也要讲，职场有些时候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急功近利。大家都很想要赶快拿到你的benefit， 然后对许多你的工作，你当做的工作，你不求圣洁，你不知道你的工作的意义，你不知道这个工作神托付给你的时候，你要如何在这个工作上来荣耀神，好叫你的老板看见你的神是真的。我们许多人贪图眼前的成就，有些人呢，常常把工作的界限画得非常的清楚。五点钟到了，我四点五十我就赶快准备我要走了，你再叫他多做一件事情都不行的。今天假如我们今天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你想老板看不懂吗？你想老板是没有 sense 的吗？人家花钱请我们，难道他们不懂吗？今天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最精明的就是老板。你自己看老板就好像在雾里看花，你知道老板看你是清清楚楚的。你们坐在下面晚上看，是你们对我比较清楚，还是我对你们比较清楚？是不是？谁在下面打手机？谁在下面玩手机？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同样的，我们在公司上班也是一样。今天老板会不会提升你？有时候当你有一天发现年终到了，那你没有被提升，你也许会觉得你的老板不公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对的，但是基本上老板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在工作的里面， 我们的职场里面，你的正直的生命品格，我们需要首先我们要成为盐跟成为光，那首先要热爱你的工作，第二你要热爱你的同侪，第三你要勇于悉心向学。有没有记起来刚刚我说什么？第一个你要热爱你的工作，然后呢热爱你的同侪，然后呢你要悉心向学。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呢很重要的，神要借着工作要来磨塑我们，神要借着工作呢来磨塑我们的生命品格。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今天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假如你不能怎么样做盐，你不但要能够做盐做光，而且当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人际关系。我们常常不会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常常认为因为我们是东方人，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我们的意思。你知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善于沟通，你不善于解决你跟人之间的这些 conflict 的话，你在你的职场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败笔，你会是一个很大让你吃很大很大的亏。今天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习沟通。今天沟通不是你东方人西方人，也不再是你文化的问题，也不再是你语言的问题。你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学习良性的沟通，乃是出于什么？出于你里面有那个勇敢，你乃是你的思想里面你知道怎么样表达。今天不是沟通的问题，今天是怎么样才会有良性的沟通，怎么样才帮助你在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处理你的人际关系。我们在过去我们不懂，我们常常以为假如我们不做我们不说，然后这一件事情就会过去。重点是当你选择不讲选择不说的时候，你保持缄默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怎么样，缄默是金。但是我要告诉你，不但不会帮助你，而且会造成你很大，你在职场很大的亏缺，很大的亏损。今天告诉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家人，你不但要沟通，但是更重要的，你要如何沟通。你沟通的时候 request 你做什么事？你首先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冲突，冲突来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去面对跟人家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说话要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话要怎么样？用言调和，又是言了。你知道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的话语，你的口气，你怎么样，你的 tonation, 你的表达，你的态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常常怎么样，我们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采取两个最极端的。第一，我们会怎么样？你会受伤，然后呢你会怎么样？生气，然后你生气完了你会怎么样？你不是不沟通，你是跟人家吵架，然后你吵完架以后你就会怎么样？生气。我刚已经讲过生气，你会选择怎么样？离开。你就说我吵不过你我就走吧。但是重点是那个工作是神给你的，神呼召你在那个工作上要为主来做盐做光，然后要来荣耀你的神。但是因为你碰到一点点的小考验，你跟这个人起冲突的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来的？你说都是他啦，要不是他嫉妒我，我今天就不会跟他吵架，是不是？通通都是别人的错。谢谢 Kelly, 下一堂换他讲。OK, 我们常常 亚当就怪神说是夏娃害的，夏娃就说是亚当。所以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其实这个冲突是谁给你的？神允许的。固然是撒旦，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有那个角。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生命有那个灵，有那个角的时候，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乃是要怎么样？磨塑我们。神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神使用这个问题要来帮助你在这个问题上面配神来调教，来磨塑，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但是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动作都是跟神背道而驰。我们常常生气，我们怪罪人，然后我们不是去跟人家好好的讨论，我们就跟人家吵架。当我们跟人家吵完架以后，就说不干啦，哇，好潇洒哦。但是有没有想到，你这样子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配调教。我以前上个礼拜我讲到，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那家电子公司是刚开始的，就从几个工程师，然后我在里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招考很多各种各样，所以连那个人事所有的我都要负责。所以当我们一直招考招考到每一个部门，到最后连那个经理的部门都要开始招考了。但是呢，后来我们在那个工厂的那个厂务经理的部分，我们来了一个很高，然后呢很快的，而且原来他的在那个电子工厂的经验非常有经验。但是当他配招考进来的时候，是安的我interview 他。但是呢，他进来以后呢，他很多的工作我需要告诉他，这个怎么做，这么怎么做，然后这个工厂要怎么，这个厂房要怎么做，这个保税工厂怎么处理。我感觉他里面很不开心。他首先他轻看我，是一，第一我是年轻，第二他觉得我是女的，第三他觉得我在电子业里面是没有经验的。你凭什么来告诉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除了他不服的这三件事情，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不服的是，他以为他以后一直会安得在我的下面，所以他需要让我知道说这个 territory 是我的。我已经发现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不安全感。所以当我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里面很快的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假如他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厂务经理，我们可能会面对他会失去他。假如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让他放心的做这一件事，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付的这么多钱，所以我很快的我就让他知道，我找时间我跟他谈，我说为什么我现在需要跟你互动做这些工作，你不会安得在我的下面，你会成为这一个厂务部里面的经理，这是我们 hire 你来，只是现在有这个 transition， 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那我是来帮助你，我不会代替你。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请你直接的来问我，我很愿意回答你，我很愿意帮你。等你上了轨道的时候，下一个 department 下一个部门需要人的时候，我就需要过去了。他里面怎么样，他整个人就怎么样释放了，他里面有那个害怕就不见了。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特别你刚进到一个公司里面，你可能不熟里面的人，可能里面很多政治斗争你不知道，但是当你一感觉到这些问题不对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跟他们沟通。感谢神我们有上帝，感谢神，神让我们在这些里面是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我们有一个辨别诸灵，我们知道它里面有一个极深的不安全感，它里面在防备我。但是呢，很重要的，我一定愿意下来，愿意很谦卑的让他知道我是来服侍你的。当他知道我服侍他，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放下那个防备的心。所以沟通帮助我们什么事？显出我们的诚恳，沟通帮助我们显出我们的爱心，沟通帮助我们做出我们的谦卑。所以呢，本来你是善意的，但是因为你没有沟通的时候，会让你失去了这些人际关系里面的那个润滑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你说，你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什么意思？叫你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你本意是要来扶持他，但是你的灯是亮着，你里面是有神的荣美，你是神的爱。当你不沟通的时候，你所点的这个明灯被隐藏了，被吹灭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我们点灯乃是要让这个人能够看得见。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沟通。沟通呢很重要的，沟通帮助我们，当我们跟这一些有一个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而且我现在要讲的不但要沟通，而且沟通里面你的话语要显出你的诚恳，你的话语乃是要用调和。当我逐渐的在这个职场上我学习如何沟通的时候，我最常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最常碰到的是一些员工的问题。你知道我有300个员工，所以呢，那个员工呢，常常我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们请什么？他们有时候常常一支笔，然后一个卫生纸，然后一个所用的文具，然后常常为了这些，所以我的财务经理就常常看得很紧。但是这些我就常常觉得说，员工很辛苦，这些都是很小的，我不拘小节，我不想要看这些。但是呢，当我不计较这些的时候，有的人会看见，因为老板他不 care 这些，所以呢，最后我就发现有人会把一些不该请的东西他就混进来了。大的小的，小的你可以怎么样 let go， 但是大的有一些原则的问题，一些 principle 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经理，他到一个地步里面呢，他把什么也拿来了，他把家的水费啊、加油单啊、瓦斯费啊，他重重都拿来请款。当他拿来请款的时候呢，财务经理让我批这些东西，你想，你说我到底批不批？假如你们是老板，你假如你不批，然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很不高兴，而且他会跟你发生怎么样？起冲突。那假如你批，你批吗？请问，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聪明，给我们有智慧。所以呢，我首先我就当作我装傻，我就说，我就退给他，我说拿错单了吧。我就退给他，当他又寄上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跟他约谈，我就说我发现这些单都不应该是属于公司付的，那我们需不需要重新来 review 一下我们的 package。 你知道外国，你请外国人，请美国人跟你上班的时候，你需要给他一份package， 就是他的福利啊，他的薪水啊，他的放假啊，他什么可以请，什么不可以请。正面的沟通。所以当我告诉他说，那我们好好的坐下来谈一下你的薪水，谈一下你的 package， 你的假期，你的孩子的教育费用，你的机票，好不好？所以我就准备好等他咯。所以呢，今天沟通重不重要？很重要。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尊敬你。
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当你是谁？他当你是傻瓜。你需要权柄被建立，你需要在主里面呢，求主给你有聪明有智慧，好叫你如何来做你当做的工作。你的正直，你的光，需要在你工作的场所里面呢，你要被发现。感谢主。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我们要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告诉你旁边的人，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你的正直需要沟通，你的生命品格需要沟通，你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你如何应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大点，我要讲你怎么样你才能够化解，你才能够免去你跟人的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刚刚讲到要怎么样来处理冲突，要怎么样来沟通，但是我现在不是消极的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怎么去沟通，我乃是要积极的鼓励在座的家人，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如何活出生命的品格，活出正直的生命，活出我们不要起冲突，我们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如何免去你人际关系的冲突。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你在职场与人家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如何免去呢？首先我要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如何在职场，我们要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需要对付我们这个心。今天不是只有别人会有问题，我们也会有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乃是我们这个心。因为圣经在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怎么样？都是由心发出。好，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我一生的工作经验里面呢，不管是在中国公司，不管是在美国公司，其实最难的就是你要如何维持你的正直，但是你的正直又是你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呢，很重要，正直的人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你要怎么样对上对下属对你平行的同侪，你都要一致，你只有一套，不是只有做假账做真账一套，你对人你也只有一套，对你的客户，甚至于你公司所有的账目，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往来，你都只有一套，就是正直。告诉你旁边的人，正直。感谢主。你知道，不管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财务上，在金钱。其实最重要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在小事上忠心，神会把大事托给你管。你知道，我的公司那次有一阵子，我们来了一个经理。那么那个经理呢，是我以前先生在美国的他的直属上司，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在他下面工作，所以当他很需要员工的时候，他就打电话就请他来，他给他开的条件特别好，他就告诉他说，我把我的公司的二分之一的干股给你。你知道，为了这一件事情，我里面的一个很 initial， 我知道这一定会出事的，因为我读的是会计，我的先生是设计师，所以他只会设计东西、卖东西、管理工厂，他没有 sense 的。所以呢，这些事情你吵也没有用。但是呢，很重要的这一个员工，你知道，开始跟我做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 OK， 他常常挑战我。为什么？一样的问题来了。第一，他觉得他是外国经理。 第二，他觉得我年轻。第三，我是女的。很多人很难降服在女性的权柄。为了让工作能够继续，很多时候我都是选择不说话。有一次呢，他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他就说他要找我们开会。他开会的目的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他可以在台湾的这些生意里面呢，他可以从客户里面，他可以把2% 的那个回扣从客户那里拿进来，然后1% 留给他自己，1% 留给我们自己，然后呢，另外他可以从我们美国的客户那里又拿2%，这样子来来回回就赚4%，然后他 keep 2%，我们 keep 2%。你觉得他是不是很聪明？有没有很聪明？啊？生意很好哎，每天都很多钱呢，要不要？当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idea 的时候，我心里想，假如他可以这样对他，他会不会这样对我？而且我当初跟这个美国客户签约的时候是朋友，我们已经讲好了，一切都讲好了，每一个 radio 我们只有赚你1块钱，从头到尾就是1块钱，付掉所有的 cost， 付掉所有的员工，付掉所有的 overhead， 所有的成本讲好了，那么我们就照这样子。但是他觉得假如我们可以跟台湾的厂商这么说，把美国的客户这么说的话，我们会赚更多的钱。而且他也说，这些钱就不拿回到台湾，就留在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你不需要缴税。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是很诱惑的。但是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二话不说，我说我觉得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极深极深的伤在他里面，因为他受伤，因为他恼羞成怒，所以呢，他过了2天，他就给我们提辞呈。当初要给他一半的股权，49%，我那个傻先生说，他49%，我51%，无论如何我还会赢过他。你知道，他就提辞呈了。他提辞呈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经营到那一天的利润，公司所有的产业他都要分49%，他是没有拿钱进来。我们是盼望有一天等到我们全部都做了，税也缴了，算了以后我们再来分账，对不对？但是当他现在半路这样子要退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赔他很多的钱，这是一个无妄之灾，这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功课，那个叫做试炼。所以我们碰到那样的问题，你怎么走下去？我毅然决然地说 OK， 你可以走。我先说你疯了，你怎么给他钱啊？我们没有这个钱啊。我说没有这个钱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贷款也好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他买走。I have to buy him out. 因为你留这样子的人在你的公司，危不危险？非常危险的。感谢神。那时候我们刚好做了一批 Algeria 的生意，所以他的定金就10万块。我们那时候需要9万块买他走，神奇妙的供应那一笔钱，我们就让他走了。但是从这一件事情，这个痛苦的经历里面，我学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功课，就是我看见这个经理他里面的心思，他的意念他已经不正确了。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不正确的人，在你的公司里面，下一个受罪的，我整个公司有可能就换到他手下了。神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后来好多年我发现他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因为我给他的条件太好了。等他回到美国，等到回到芝加哥，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那么好的，但是我相信那是一个错误。神允许这个错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乃是给我们一个功课，然后呢，也给他一个功课。所以我说，要避免这些不需要的冲突的发生，首先你要保守你的心。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当我坚持公司只有一套账的时候，我的财务经理也不高兴，我的哪一门的经理都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让他们都分股，我让他们都分红。但是当我只有一套账的时候，相对的，他们没有想到说我分出来的利润分给了他们，我当然更少。他们只有想到他们的利润更少，但是我告诉他，我们这样做正直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假如你觉得我的公司不好，那你自己找一个更好的。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为这些世上短暂的这些财物，这些利润，然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赚得了全世界，丧失了你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常常把这一句话用在那个不信主的身上，常常因为他们不信主，所以他们赚得了全世界，然后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救恩。亲爱的家人，我今天要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一句话不是只有对没信的、不追求的人适用，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更适用。因为将来神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我们所交的账也是这样子交账的。第二，我要分享的是，当你要避免这些不需要的冲突，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需要做的，你需要说话算话，你需要表里一致。刚刚我已经讲很多了，职场里面最忌讳的是讲话不算话，但是职场最容易怎么样？讲话不算话。为什么？当你说出来了，当你算一算了哈，就刚刚我那个经理一样，算一算，他已经跟我签好了合约了，但是呢，当他看到那些利润这么诱惑的时候，他改变主意了，他要更多。记得我们在创世纪发生了什么事？雅各，谢谢齐南。雅各的舅舅叫什么名字？拉班，亲舅舅。然后呢，他欺骗，他改雅各的工钱几次？十次改他的工钱。他是亲舅舅，但是呢，他十次拉班改雅各的工钱。所以呢，我们呢要非常小心这个钱财在我们生命中的诱惑。我们很容易为了这些钱财，然后我们失去了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答应的事，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常常怎么样？不能够好，我们常常言而无信。有一年当我们的公司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多公司都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候企业界很大很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很多公司关门，很多公司裁员。不是今天，我讲的是30年前，儿子已经3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真的曾经很困难的时候，但是很多公司面临一定要裁员，所以员工怎么样？非常的着急。所以我召集他们，我就告诉他说，今天我答应你们，我们不裁员。今天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怎么样？手拉手，心连心，我们要走过去，我们要熬过去。但是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政府也给你很难的那个关税，然后各方面保税工厂的问题，很多的问题，走不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开会， 员工自己要求说我们 cut 薪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cut 5%， cut 7%， 然后我们就一起这样子每一个人都 cut，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去。我觉得这一个，你让你的员工知道你说的话你不改变，你说的话你说话算话。我们有几次，因为我常常禁止他们去跟那个厂商要求什么，你知道台湾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很多年终办 party 的时候，他们都要去跟供应厂商要什么，要礼物，要洗衣机，要电视机，要抽奖，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你去给厂商要这么多的礼物，厂商会把这些算在谁的身上？哈，羊毛出在羊身上，告诉你旁边的人，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你不知道他怎么跟你算了，你知道吗？我也不想要让这个厂商觉得好像你去敲他竹杠，你好像去占人家的便宜，我最不喜欢那种心情。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员工，你们不可以向工厂要回扣。但是台湾的风气，拿回扣大家都拿的，只有你吴小姐不让我们拿回扣，大家都这样说。但是我们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年终奖金的礼物我们自己买，我们不去向这些厂商要。很难的，经理会很不高兴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向他们要回扣，他们可以拿很多的，但是呢，当我坚持这样子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很重要的，你乃是说出来的话，你答应给他们电视机抽奖，你答应给他们洗衣机抽奖，你答应给他们的这些东西，你还是要从公司的利润里面你要拿出来，你要去付的。今天很重要，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要表里一致，我们不可以改变。当他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比较那些旅行社，我们说好我们算了多少的利润要让他们去公司旅游的时候用，你知道我们的经理就说，你这个价钱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很辛苦，我们答应的我们要做到。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不是为了这些，这些都不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很重要的要保守你的心，我们很重要你说出来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而且你所说的你要怎么样？表里一致。第三，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你要看别人比你强，告诉我们旁边的人，看别人比你强。耶，第三，看别人比你强。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在别人比自己强。好，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基督徒呢，不是只有为工作而工作，基督徒乃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榜样，耶稣的生命。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呢，他说你们来学我的样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学习耶稣，要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会友都知道，我们早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母会就是好牧人教会。当好牧人教会我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Dan Barron 他现在过世了，他当初他决定要退休的时候，他在一个很刹那的时间，他突然决定他要退休，他就决定他走不下去，他觉得他牧养那个教会，他牧养，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很少十几二十个人他开始牧养，然后因为他是在圣经学院的老师，所以呢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然后当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 刚去的时候他六十几个人八十几个人一百个人两百个人到三百个人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去领受到就说教会一定要做成小组教会假如我们不做小组教会的话我们很难让这三百个人都能够接受到圣经的教导来训练要做这个门徒训练所以呢当他儿子就一直推动这个门徒训练但是当牧师在跑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因为他对圣灵不认识非常的抵挡所以他做到一个地步他就走不下去我相信也是仇敌给他一个攻击有一次我们一起到那个马尾受训然后 Hope Chapel 的那个主任牧师那个叫做 Ralph Moore Ralph Moore 在教课那其实 Ralph Moore 其实是在勉励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说我们一天不做我们就会 too late 而且他也说神一直在呼召很多的年轻人耶稣亚的世代要起来然后他讲讲讲哎，看到牧师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就说嘿你看牧师今年都七十岁的都来了你们有什么理由可以不来人家牧师很认真本来我们听了都很开心就是 Ralph Moore 你就鼓励我们的牧师就没想到那一次回来以后他整个的意志整个的斗志全部没了他说我的时间已经过了 I'm too late Pastor Ralph Moore 说我已经七十岁了我说 no 你知道探子里面我们最近才读过的加勒几岁八十岁加勒说我还年轻我要去得着那地土我们怎么安慰他他都听不进去了从此以后他就开始那个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意向他就一直 run down 留不住他后来他就说他不行了他要退休所以有一天他就真的退休了那他退休的决定非常的突然所以我们要怎么办一个教会里面你的牧师没了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五个那个组长就如同长老一样就是负责教会的所有的属灵的需要啊目标啊前面的然后呢我们就只能很努力的做这一件事但是在这五个人的当中里面四个弟兄都是讲英文的美国弟兄不管是 local 的只有我一个是女的而且我是亚裔的外国的然后呢全部的这些工作就这样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聘牧请牧师整个的工作很辛苦的我们开会不断的开会我们开始招募我们招募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读很多的那些 resume resume 拿掉就要赶快 copy 然后我们有七个人就赶快去读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一件事情我是要勉励在座的每一个家人当你在这些事情上你认真的时候神自己会使用你英文不是我的母语但是当我们这样子七个人一起在审核这些所有的牧者的时候我们读那个 line to line 一行一行这样读的时候神给我的看见我常常在灵里面看见这个牧师看见这个牧师看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我们要的这些牧师的品格他是属于 counseling 的呢他是牧养的呢他是训练门徒的呢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呢还是他是没有的我可以清清楚楚的背给他们听他们常常读过去以后他们跳了他们没有找到了他们说你在哪里看见的但是我读过的时候我写笔记我加眉批我告诉他这个牧师是哪一个神学院的这个牧师是做什么的这个牧师适合我们这个牧师不适合我们变成我常常在分析这些让这些所有的弟兄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这是为什么乃是神把这个灵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辨别让你里面可以知道什么样的牧者适合你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季节里面要来为神使用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神在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他们叫我扫地叫我做什么 我讲过很多遍，我在那个教会几乎有20年的时间，我都是负责清洁，每一次 party 的时候都是华人做最后的清洁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年轻的，我们所带的青年人都是年轻的，所以 Scott 常常让我们在 party 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她在嫁了到纽约去，她也跟我们现在的 Emma 一样的，她最会计较，她说我一定要去跟她理论，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们在扫地，我说你没有觉得扫地是很荣耀的吗？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什么工作，我们乃是借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来服侍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最后我要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我最后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要讲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正直的生命品格是神向你所要的。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有一天呢，他在一个很大的那个聚会里面呢，他看到有一个很有权柄的人，他就从他的面前这样走过去的时候，他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也许没有人看得到，但是这个年轻人就看到了，当他交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他转过看这个人，然后呢，这个军官他也是，他头一转，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在看他，他把头一转的时候，就跟这个青年人四目相视。他问这个青年人，你要做什么？这个青年人就对他说，我里面看到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你里面。很快的，这个军官就问那个青年人说，你看到什么？你知道，那个青年人告诉他，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知道你不一样。军官告诉这个青年人说，因为在我的里面有神的荣美。亲爱的家人，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的荣美在你里面，好叫人家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还要掉过头来看一下，还要问你，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很想的，是上帝的荣美在你里面。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跑到迈阿密去参加这个马多纳多的特会，当我把那个 CD 这样寄出去，我可以告诉今天在座我们的家人，不是每个人收到我的 click 就会去看的，很多人收到我的 click 他是不看的，但是假如他被圣灵恩感的时候，他进去看，他不但看到，他被圣灵充满，他不但被圣灵充满，他整个的信心就活化起来了。当我第一次寄出去的时候，齐南告诉我说他4点钟要起来去上班，他3点半被吵醒的时候，他继续听，早上3点半你都还没睡醒，但是他听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那个晚上我寄出去的时候，崔西从花莲到台北来开会，他跟我聊了一下，我说不行，我要去睡了，那我让你去看这个录影带。他进去看那个录影带的时候，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他整个晚上在饭店里面，他说我很需要被释放。有的人他错过了，你知道佩嘉上个礼拜他就给我写，哇，我要去看，可是不行了，他开始追我。这一次齐南又寄了一次给我，你知道我寄给他，他很认真，他很认真，他告诉我说他昨天熬夜，而且他被神大大的充满，他说我需要，我需要，阿姨你真的知道我需要。 我寄给阿燕传道。阿燕传道今天我要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把那个 click 寄给我的时候，我进去看了。家人们，我现在要分享的是什么？末世了，耶稣很快就来了。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时间表耽误了重要的事情。今天我讲的是职场，我今天讲的乃是你生命的品格，但是你得着了没有？你有没有被这位圣灵激励你，让你知道说我要预备好来见我的主？我是不是预备好要去见我的主？假如我们常常与这位主连结，假如我们常常陪他更新，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一来，你会分辨的，你会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会知道什么是次要的，你知道什么时候我要放下我的工作，我可以在灵里面配圣灵来更新，配圣灵来改变。我们常常错失，我们常常选择次要的，我们常常觉得这是重要的，但是那些是次要的，我们找不到，我们抓不住。今天很重要的，神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在说话，你选择在耶稣里面呢，还是你选择在世界，在城，在府？假如你是在耶稣里面的，不管你是在学校，不管你是在工作，你不管你在哪一个职场，你活出耶稣的荣美，借着你的工作，许许多人会看见你，就如同那个墨西哥的在那个公司的清洁工一样。你知道我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属灵人，你知道这个属灵人他是做什么？他在那个餐厅里面，他是在煎那个 hamburger， 记得吗？这一个人尼托生常常引用他，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神的灵与他同在，不管他往哪里去，神的灵与他同去。所以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个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当我们明白主啊这样正直的一个生命的品格的时候，主你使用我们，主啊你使用我们，主啊能够来补破口，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能够站在主啊那个破口中，主啊能够来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主啊我们可以领受神你不一样的恩膏，不一样的能力。主啊，我们愿意，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们不但在职场要正直，主啊我们的生命品格，主啊借着这样子的正直的生命品格，让许许多多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你的荣美。主啊，愿你的荣耀在这个教会配彰显，愿你的生命在这个教会，主啊配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在我这个聚会当中，主你再一次加强我们，主啊你再一次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